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UD。
今天是2023年12月9。
好的，那首先我为听众带来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是有关于 OpenAI 被赶下台的首席执行官，真的要去微软吗？微软首席执行官Satya Nadella 似乎不确定被赶下台的前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的最终去向，但他计划微软公司无论如何都要继续与他和 OpenAI 保持合作关系。至少 Nadella 周一在接受 CNBC 和彭博电视等媒体采访时是这么表示的。自上周五被 OpenAI 董事会解雇后，Sam 的地位日新月异。周日有报道称他将重返公司，而周日深夜Satya 在 LinkedIn 上发帖称，Sam 和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Greg Brockman 将加入微软，领导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团队。周一上午，在微软计划聘用 Sam 和公司其他员工的消息传出后，OpenAI 的770名员工中有500多人签署了一封信，威胁称如果董事会不辞职，他们将离开 OpenAI 去担任微软承诺给他们的职位，其中也包括了首席的技术官 Mira。他曾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短暂担任临时的首席执行官。Satya 在采访中，他被尖锐地问及 Sam 和 Greg 是否还是微软员工。Satya 说道，他们正在加入的过程中。而根据两名微软员工告诉商业周刊的讯息，截至周一下午，两人都没有被列入微软的内部名录。周二，当彭博电视问及谁将成为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时，Satya 只说道，他将由 OpenAI 及董事会决定。那这个新闻其实，在上周闹了一波蛮大的风波，就是我们突然看到，可能从 LinkedIn、Facebook 或是等社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这个一直以来这近年来推动这个人工生成智慧的这个 OpenAI 的董事执行官被辞退了这样。然后我记得当初我是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这个讯息的，首先看到的是我是看到 Sam 他被说要离开，结果过了不久几个小时以后吧，又说他将会加入微软，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可能有在关注这个 AI 领域的里面的人来说，应该会是一个蛮震惊的消息。因为就我们知道，大概在约莫2年前，OpenAI 把这个 ChatGPT 提供给人民使用以后，其实造成一波大旋风，有人会担心说，哦，自己的工作地位会被取代啊，甚至，但是又一方面会说，OK，这个 ChatGPT 为工作上带来很多的便利性，那这个风潮一直延续到这一两年，包括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用到 ChatGPT 这个产品，所以对于这个新闻的风波，我是有在持续关注的。这样，那不知道的小卢，你对于这些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吗？
就像 UD 说的那样，就是自从这个 OpenAI 或者随着 AI 的发展，很多人确实担心这个 AI 是不是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或影响以后的就业。那么我这边觉得呢，它肯定是会影响，也是一定会影响的。就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可能比如说之前，就是会计方向吧，然后你需要计算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用 ChatGPT，可能它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出来，你要花很长时间的一个东西。然后刚好我前一段时间，今天也是如何影响未来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到了，当时就是一位会计学的教授。我提到说，这个 AI 一定是会影响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方向的。更多的是，我们也可以也不用去担心，要接受说这个 AI 的发展，然后要更加的，就是说去合理的去利用这个 AI，让这个 AI 服务于我们，这个 A 让这个 AI 去支配我们的工作，更多的呢，就是我这边是更多的认为，虽然 AI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但是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就业，但是这个它同时也会，这个 AI 的发展会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就业。
对，我觉得小卢其实说得很好，就包含这个讲座内他提到的，我觉得 AI 工具对于未来的社会来讲，它并不会完全的取代每个人的职业，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不过，我觉得更大的帮助反而是对原本在从事相关领域的人来说，是一个很节省时间的一个工具。举例来说，我会写程式语言，然后。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我其实丢给 ChatGPT，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要求，他可以很快的产出一段程式语言给我。可是实际上你去应询这个程式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跟你所想的预期不太一样。也许是你下给 AI 的指令不够明确，也有可能是他误会了你的意思。但我想讲的是，这个程式语言只帮助，就是它这个生成式 AI 只帮我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框架，我可以。更快的找到我要做事情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细修到你所需要的想法，还是我觉得还是要靠每个人的对于比如说写程式的能力也好，就是你必须仰赖你自己的背景知识，再佐以这个 AI 的工具，我觉得对于之后的产出反而才是正面的帮助，因为我也有尝试就单纯就把这个甚至是 AI 丢给我的程式语法，我直接运行它，结果我就发现哇那个结果是乱七八糟，但是。当然，你基于自己的一些相关知识，你去调整、去修正以后，它确确实实可以帮助到很多。然后，像有些产业，比如说人家说哦，这个 ChatGPT 或者 OpenAI 这些公司陆陆续续的推出了这些工具以后，会不会是不是就不需要程式设计师、不需要网页设计师、不需要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工具没有办法满足于人类的需求。就是可能我今天在设计一个网页的时候，我是更多需要跟人类。真的人类去沟通的，所以人才会懂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这个工具对我来讲就是个辅助，并不是，我觉得还不至于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取代未来任何人的工作地位或者是任何工作环境。但是在目前的阶段里，很乐意看到各种不同公司就是提出了各种不同工具，包含微软也提出来了，然后 Google 也有提出来他们的人工智慧系统。那我觉得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吧，我觉得。
我觉得 Yudi 提到一点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利用这个AI。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是做 UX design，就是用户体验设计方向的工作中呢，就是在做 research，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就会有大量的一些数据嘛。那么通过这个 AI 呢，就可以在短时间的帮助我们去分析，快速的分析出来这个数据，去抓住这个重点。但是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AI 呢，它本身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单纯的一点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问 ChatGPT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对某个某个事件怎么看？ChatGPT 一定会给你回答说，作为一个 AI，我并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人却是不同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 ChatGPT 它的回答都是基于它的这个数据库里边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利用这个 AI 来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并且注重这个 AI 和我们工作之间的差别，然后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面，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对，像小卢在从事这个 UI/UX 的设计方面，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常听我一些做这类行业的朋友会跟我讲说，他们的客户对他们的要求很多，然后他们就是只要收到要求就必须更改，只要收到要求就必须更改。我觉得，目前的 AI 好像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取代设计师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前面也提到，就是人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多。可能瞬息万变，你一个瞬间你就会改变一个想法，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然后尤其是这样，如果你在做 research 方面，我认为啦，就是这些行为研究的资料也好什么的，我觉得更多会偏向于，不是人工机器会去可以达到的结果，而是你对于这个环境、这个产业，甚至这个人，或者是这间公司的一些基于这样的理解，你才会有更好的决策。所以。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具，然后我觉得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很担心哇，我的工作会被取代。我觉得妥善的利用它，然后甚至我觉得可以为你的工作或者你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好的进步，也说不一定这样子。
对的，对的。 好的，那我们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关于乡村运动处于十字路口，给予挑战并存。阿拉巴马州的迪凯特乡村俱乐部拥有99年历史，在2022年底关闭，受到多年来的会员减少和成本上升的影响。佛蒙特州的伯利恒乡村俱乐部有125年历史，将在2023年度结束后关闭。盖恩斯维尔乡村俱乐部位于佛罗里达州，于2023年初以325万美元的价格挂牌出售，被认为是一个创收机会，适合开发酒店、公寓和零售项目。其他已关闭的达拉斯和坦帕湾乡村俱乐部也准备成为住房和零售项目。在美国各地，许多乡村俱乐部面临着生存威胁，高昂的运营成本和对设施翻新的持续需求导致许多独立俱乐部关闭。俱乐部周围的土地升值也是一个原因。与此同时，乡村俱乐部的会费和费用上涨，但入会需求也很高。等待入会的俱乐部比例从新冠大流行前的25%上升到50%。一些大公司在关闭的情况下加倍发展乡村俱乐部。根据研究，乡村俱乐部和私人俱乐部的数量从2014年的11,407家降至2023年的9,909家，乡村俱乐部的行业面临挑战，运营成本高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不论俱乐部有多少会员，会员都期望得到相同水平的服务。乡村俱乐部需要吸引更多的新会员，否则会陷入恶性循环。乡村俱乐部会费的中位数为8,850美元，而城市和体育俱乐部为3,726美元。行业的总收入增长率仅为1%，2028年的利润率约为1.1%。乡村俱乐部正在经历变革，一些关闭，一些看到商机。Invited 公司是业内最大的企业之一，计划每年收购3到5家乡村俱乐部。从这则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乡村俱乐部的会员的需求呢，它是正在变化的，他们希望享受更适合全家的本地化、高质量的服务和多样性的活动，这样呢也是他们作为信，就是他们所做的来吸引会员的关键点。随着一些俱乐部关闭呢，也发生着一些新的商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呢，对本地化的体验有着高要求，包括高质量的餐厅啊、全方位的健身设施和本地化的，这个项目。所以说呢，这个乡村俱乐部的这个发展呢，它其实是面临着这个给予挑战并存的。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到，乡村俱乐部通常是指一个位于农村地区的社交组织或场所，旨在提供社区成员的一个聚集、交流和娱乐的场所。这种俱乐部可能包含各种活动设施呀，以满足当地的居民和需求。它的形式和功能呢，虽然有因地区而异吧，但是通常会包括，比如说一些社区活动，社交活动，如聚会呀、庆祝活动、舞会呀、文化和娱乐、文艺演出啊、音乐表演啊、戏剧啊或者其他娱乐活动，还有体育和休闲，包括体育设施、运动场地、健身房，以及组织体育比赛和锻炼活动，还有义工和社教育培训等等。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当地的社区的居民组成。旨在促进社区的精神合作和共享。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俱乐部，对于减轻社区的孤立感、提供娱乐支持以及促进邻里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不知道 Yudi 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俱乐部呢？
我是没有实际入会过，但是我通常听到的，比如说一般人应该通常听到乡村俱乐部，很大一部分会直接联想到高尔夫球，因为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我对于乡村俱乐部的印象就是高尔夫球场。那我去过几间高尔夫球场，我觉得体验其实很不错，因为当然高尔夫球场有分私人以及公家的，然后像这种乡村俱乐部，其实有时候你是必须支付高昂的入会费，你才有办法加入他们。那我自己去的体验当然很不错，因为场地很优渥，然后整个环境很好，因为通常高尔夫球场会盖在大自然的周遭嘛。那在你打球的同时，你就可以欣赏这个地区的景色，或者是这边的一些文化这样子。可是也可以提到，就是 当你今天要经营，比如说高尔夫球场，动辄18栋这么大的广大的腹地的时候，你的营运成本其实非常非常高。那可想而知，就是当今就是人民的需求改变的时候，那这些俱乐部会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那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去类似的这样的俱乐部，当然不仅限于乡村俱乐部啦，就是我想要去探索各地的高尔夫球场啊，或是这样的活动设施。然后我有听说就是像这些俱乐部，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才有，因为我才来美国大概2-3年，但是高尔夫球场通常会有配，就是像乡村俱乐部会配有餐厅，那你可以去预约餐厅做你的家庭聚会活动。那甚至有些人的婚礼，我听说有人婚礼会特别选在一些高尔夫球场的礼堂或是里面进行。那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就是有在高尔夫球场里面的礼堂举办婚礼，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高尔夫球场这种俱乐部，其实你不用入会费，应该也可以进去看一下环境啊。就是比如说举例来说，在西安这边有个叫 Half Moon Bay， 它在加州，它是一个并靠海的一个俱乐部，然后你不用是会员，你也不需要去住他们饭店，甚至你不用任何的消费，你可以开车到那边，然后他有个 trail， 所以你就可以去那个 trail 里面走走看，那旁边都有人在打高尔夫球，那个 trail 旁边也有海岸，你可以欣赏这个海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类的活动的确很适合家庭或者是一些亲子活动的举办的地点。我觉得这都是我来美国后才体验到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休闲娱乐这样子。
啊，那你就是你参加这些俱乐部，它带给了你什么？就是你为什么积极的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我没有积极去参，虽然我有去过，但我没有很积极的参加，就是我还没有实际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高尔夫球的新手啦，所以我没有很厉害，那我就还没有去做着手这类的研究，就可能要加入哪个俱乐部，或者是领一些他们的一些证件干嘛的，但是。未来预期，我是预期希望自己当自己的高尔夫球这类的程度有进步以后，我会想要加入看看几个俱乐部，然后体验一下他们的优惠，然后看一下他们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活动。那我是很兴奋，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好，那我们现在插播一则广告，然后广告后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哦，欢迎回到本周热点新闻。那接下来这则新闻，我们来关心一下亚马逊的状况。这则新闻是提到亚马逊继续裁员，数百名的 Alexa 员工会受到影响。亚马逊在给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称，该公司将裁员数百人，而这些员工分布在其设备部门。公司正在将 Alexa 部门转移工作重点，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生成。预计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印度的员工将会受到影响。而亚马逊也证实，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团队中的职位将受到影响。这个团队的高级副总裁普拉萨德，此前是负责管理 Alexa 的人工智能团队。亚马逊终于裁减了游戏部门的180多名员工，此前一周亚马逊还裁减了数量未公开的广告员工。那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们对 Alexa 的未来仍然非常乐观。我想重申的是， Alexa 仍然是我们业务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内部的人说道。亚马逊好像其实在这个月，我不要说这个月，可能是这一年来就陆陆续续有在裁员，然后现在这个裁员的风波来到了 Alexa 这个部门，就是有关于智能家居助手的方面这样。 我有听说 Alexa，我自己听到的情况下，就 Alexa 这个部门呢，它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并不是说它的产品是多么的好或干嘛，因为这个东西被创立的蛮，这个部门被创立的蛮早。那我听到资讯说，就是 Amazon 它其实是用 Alexa 这个东西来收集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因为你当你在跟它对话或者是跟它比如说提出要求的时候，这些人工智能的装置就会回传这些数据到他们的部门，然后他们会利用这些数据去，比如说用于在广告的投入啦，或者是智能模型的训练当中。所以我蛮意外说 Alexa 会受到这样的裁员，那可能的确他们想要把这个，他们可能也经过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并且收集资料，好像可能我猜啦，也许是阶段任务已经达成，所以必须要缩减这个部门的人员。但是他们也提到，新闻中也提到说，他会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我自己其实比较少在用这类的产品，因为我唯一会用的就是电灯的开关，因为我在床上的时候，我不想要在床上用手机，还要走下去去关灯这样，所以我自己就会在用手机去操控电脑开关，电灯的开关。但我并不会用 Alexa 来，比如说请 Alexa 帮我设定我的那个日程表，或者帮我设定时间，我自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用的是苹果手机，我也不会用 Siri 做一样的事情。就对我来讲，我对于这个智能家居的助手这方面会比较陌生，所以我不知道说小卢，你有常在用这类产品吗？或者是你有对这些产品你有什么使用的心得分享？
其实我像 Yuli 一样，我也基本上很少用这样的，这样的这个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些，比如说 Alexa，或者说就是小米它出了这个小爱同学，
小爱同
我
学，
这，对对对，我之前是有朋友家是用这个小爱同学比较多，他会就是叫小爱同学，请打开电视机，小爱同学，请关闭电视机，请调到哪个频道等等等等。我这边呢，我个人用的是比较少，虽然我用的也是苹果的手机，但是我甚至把 Siri 的功能关掉了，因为
我
我
也
觉
是。
得，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误触这个功能，就是在你没有想去把 Siri 叫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把它叫出来了，然后它可能比如说不小心给谁打了电话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子，对。
对，因为我之所以也把它关掉，原因是我自己在使用手机这类的情境下来说，比如说我想要查询一个资料，我会假设以苹果手机为例，我会把苹果手机拿起来，然后对它说：“Hey Siri。”那这时候手机感应到你有开，就是你在叫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回复嘛？那个回复会通常有用过听众朋友或者是小龙应该知道，就用过的时候，它有一点点的短暂的停留。可能他在辨别你的语音，然后辨别你讲话的腔调，甚至辨别你讲话的语言这样子，所以他有一个短暂的停留以后，他才问你说：“哦，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这时候你再把你的需求跟他讲，比如说我想要调查今天西雅图的天气好了。可是对我来说，其实我认为更快的方法，其实就是手机拿出来，网页打开，直接打西雅图天气。对我来讲，这样的使用方式我比较习惯，并且迅速，所以这也是我不太会用 Alexa。或是 Siri 这类软体的原因之一，再来是可能很多人会开玩笑说，你今天可能跟朋友讲话，比如说我今天说跟朋友说我想要买一台音响，那你在滑网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音响的广告出现？那有些人会归咎于说，这是因为你开启这些 Alexa、Siri 这些软体，它其实无时无刻都在监听你的声音，然后就像我前面提到，它会用这些你它收到声音的数据呢。去推播广告给你，所以你可能会在在滑网页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类的广告信息。可是我觉得这跟 Alexa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自己就算把这些功能都关掉，我的手机还是时不时会跳出我在跟朋友聊天的内容物。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东西在监测你的语音，而是这个手机或者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就是无时无刻其实都在收听大家的声音，这样子。
我觉得，玉帝刚刚提到一点，一个是这个，就是隐私问题吧，就是用这个语音助手可能会涉及到一题，因为这些助手会收集或处理用户的语音指令，然后有一些用户呢，就是对于这种数据的收集呢，可能会感到担忧。还有就是，玉帝也提到了， 就是可能它在识别你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取决于你的语音或者下达指令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操作。比如说语音指令的识别，它是本身可能会存在误差的嘛，用户可能有的时候因为语音助手误解了这个指令而执行了不想要的操作。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身这个智能语音的助手还是存在一定的，就现阶段来讲在一定的技术局限性的，对于一些复杂的指令可能比较有限。或者说比如我们两个都想去查一下今天的天气，但是下达指令的方式有细微的差别，可能只能其中一个人查成功了，另一个人可能就会触发了别的这样就进行了别的操作，然后最终就其实导致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这个智能家居助手的时候，也应该去权衡这个智能助手的这个优缺点，来就是确保符合自己的这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吧。
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科幻电影啊，或者是比较它可能描述的是未来世界的这种电影里面，你就会比如说一走进家门，你就比如说贾伯斯不是贾伯斯不好意思，那个钢铁人里面那个语音助手应该叫贾维斯吧，就你会看到钢铁一进去就跟贾维斯对话，然后完全处理掉他的任何需求，包含着装换装开灯关灯或者是做一些指令需求。可是我自己有去朋友家的这种智能环境体验过，我一走进去虽然跟他讲简单的指令，比如说开灯关灯都做得到，可是当我要比如说我要讲一首歌的歌名，就是说比如说 Siri 请你帮我放某某歌曲，在讲歌曲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的口齿不清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会放成别的歌，就不是我想要的那些事。所以我觉得可能语音辨识这个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但是这个做一些基本的要求，应该这个对于他们来讲都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确实，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现在在下图，一个家庭至少需要6位数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在下图的中国城国际区，人们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排队等待食品银行的开门，队伍蜿蜒而行，超过了200人。这场景映射出整个城市秋季生活成本急剧攀升的现状。根据最新分析，西雅图地区的房幅位于全美前列，而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更是超过了其他城市。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四口之家在这里的生活成本已经攀升至6位数，达到了107,000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80%。主要因素包括食品、住房和儿童保育成本的不断上升。食品银行的拥挤只是这一问题的冰山一角。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发布的一项称，西雅图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在一年内上涨了1.6万美元，从去年的8.6万美元上升到今年的10.2万美元，涨幅高达18%。此外，该州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以上约70万住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是科技繁荣的时代的挑战。在过去10年里，西雅图市虽然采取了提高工资和实施学前教育补贴等措施，但生活成本却在快速攀升。政府和州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减轻居民的经济压力，例如降低交通费用和水费。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政治家们应当关注人们急需喘息的呼声，因为目前西雅图的生活成本上涨速度方面名列榜首，这是一个令人不愿意成为第一名的榜单。关于西雅图的这个生活成本呢，我们之前的新闻也提到过，它好像是排名全美第7还是第9名，这样。就是西雅图地区呢，也就是尤其是在经济问题包括生活成本的上升啊，就是住房，当然包括就是住房的上升，租房也上升。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讲呢，我特别就是有深切的感受，在西雅图疫情之前，可能学校周边的房子大约1800美金可以租一个1B1B，但是疫情之后可能1800美金只能租一个学校旁边相对差不多的一个 2B2B 的这样的一个公寓，所以确实能明显的感受到西雅图的这个生活成本之高，包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西雅图的交通费用其实是非常贵的。我之前去波士顿或者去纽约旅游的时候，让我震惊的是，作为就是纽约那种超大城市，它其实打车费用和西雅图的费用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感觉就是确实在西雅图生活的话，这个生活成本的带给人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 Yuli 你现在是在西雅图吗？还是
目前不在西雅图，但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来看，我不晓得小卢你听到的说西雅图的交通费用高昂大概是多少，因为我其实前两年生活在芝加哥，那芝加哥其实被广为人知的是它的地铁系统，因为它可能铁路发展的很早吧，就是那种公交系统发展很早，所以它的公车也好，它叫 CTA， 这个设施其实非常完善。然后我自己认为这个交通费用在芝加哥来讲算非常便宜，因为你如果一天你只买一天的票，然后那一天你可以随处去只要$5。但我不太确定小卢你说西雅图很贵，是它是单趟就超过了$5，或是单趟超过多少钱，你有印象吗？我想比较看看这样子。
哦，我所想说的，它不是它的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因为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本身是学生，我乘坐的公共交通是免费的，就是包括 Link 或者是公交车。我提到的是它的 Uber 还有 Lyft， 就是它和纽约的说，它甚至和纽约它的打车费用是差不多，是贵一些。就是这一点上面，我确实是感觉非常惊讶的，因为我之前去 LA 还有我从来没有说感觉在哪边打车费用会比西雅图贵很多。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西雅图的 downtown 打到大概 UW 吧，差不多大概是可能十来分钟的时间，大概就要花费将近$20，就是那个时间段。当然不同的时间段肯定是有不同时间段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西雅图的打车的这个价钱确实是令我震惊。
是这个我也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西雅图市区距离它最近的机场就是 Seattle Tacoma 这个机场，我记得如果开车应该是30几分钟的路程。然后以芝加哥来讲，我从 Chicago 的 downtown 到它最大的机场就是 O'Hare 机场，也大概是30几分钟的车程。那我在芝加哥通常如果从市区到机场这部分打 Uber 或是打Lyft 的话，大概约莫$30-$40不等。可是有一次我在西雅图市区，我要搭到这个 Seattle Tacoma 机场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车资其实几乎是两倍的价格，约莫60-70，然后甚至不是很巅峰的时间。所以我比较不能理解是，如果以谷歌地图上面来看，的确这是相同的路段，就大概差不多的时间，就是30分钟左右。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西雅图在搭这个特别贵，甚至短程的，像小卢刚刚提到短程的可能10分钟的车程 Uber 也要20几块钱。那是因为西雅图的路比较，就可能路比较难开吗？因为我不晓得就是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的情况？就以芝加哥来讲，它的确不算贵，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西雅图随着科技公司的涌入嘛，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然后呢，人们的生活成本是短时间是提高了的，人们的收入和生活。啊，不是生活成本，人们的收入水平是短时间提高了。然后疫情之后呢，人们的生活水平包括收入其实是下降了，但是他的这个生活成本还是那么高，所以说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收入下降了，但是生活成本没有变，所以就很贵。
因为对，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听众前几周有在关注新闻的话，应该会听到一个新闻是就是西雅图的居民们，本地的居民就是在抱怨说，像 Amazon 或者是Microsoft 甚至是 Meta 这类的公司， 科技公司大量进驻西雅图后带给他们的生活不便的方面，就是因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里面的员工们，他们的薪资其实会比一般的其他阶级的员工，就其他阶级的那个劳动者们来说高了不少。那平均可能一个工程师约莫15万美金一年起跳，可是一般的比如说会计师啊，或者是一般的分析师，也许只有可能7-8万美金。我想都是就是第一份工作，就是第一年啊，比较基本的薪水，所以这个差距其实就有来到了可能将近2倍。那更遑论说原本住在西雅图地区那些从事别的工作的这些居民们，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些公司带给他们的没有什么好处，就反而让他们的饮食啊，然后购物，甚至是这边提到的车资都上升了一个档次。那可能最多提升的东西应该是房价部分，就是西雅图地区可能它的房价已经现在是全美排名也许是前5的这个金额了，所以这类科技公司进去对西雅图的也许整体环境就是工作环境是提升，可是对本地居民来说其实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些人的这么高薪，可是他们必须要同时承担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成本，那他们就有些人就开始抗议，就哇，我希望这些公司赶快离开。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就是哦，这些公司进来，我会觉得我很骄傲，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有这些这么大的公司愿意进来投资。可是，一方面又觉得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发现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够用。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算稍微矛盾的一个心情啊。但是包含新闻提到的各种生活成本，然后甚至交通费，那前面也有新闻提到说，西雅图交通费，比如说过路费来说又要提升，因为不然道路品质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种建设会没办法完成，所以越来越多的这种议题就一直冒出来，我觉得就是可能未来西雅图的居民甚至是整个政府会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这个科技公司进驻西雅图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利有弊吧。对，好的，那让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热点新闻。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热点新闻。接下来这次新闻我们来关心交通死亡意识的游行事件。这则新闻是提到20多名西雅图北部居民沿着奥罗拉大道游行，缅怀在这条繁忙街道和全市其他街道上被开车者撞死的受害者。霍克斯是11月18号上午沿繁忙的奥罗拉大道游行的30人之一，他们缅怀像他姐姐一样的受害者。他的姐姐于2022年10月在此穿过北100街和奥罗拉大道北时遇难。霍克斯说他坐着轮椅过马路时被撞了，这显然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任何人都应该能够安全的过马路。而这只是多年来发生在西雅图街道上的数百起交通死亡事件中的一个故事。根据西雅图交通局的数据，自2015年西雅图市实施零交通事故愿景活动到2030年消除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死亡和重伤事故以来，已经发生了200多起的交通死亡事故。麦克鲁们希望看到的方法包括3个重点：第一，降低车速限制；第二，为行人提供更安全的街道以及更好的执法，以阻止危险驾驶行为。那的确，交通死亡的这个事故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是 非常痛心且难过的。然后，我自己认为，在美国过马路方面还算友好，相比于因为我来自台湾，所以相比于台湾来讲，我觉得是友好许多。就是美国的驾驶，我自己遇到的情况是，美国的驾驶通常不论说你是可能如果你在闯红灯，你被按喇叭什么是合情合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看到的反而就是他们看到行人，不管这个开车的人他现在是绿灯或者是红灯的情况下，当然红灯要让，但是我就是说比如他们绿灯然后看到有行人要过，他们还是会愿意礼让这些行人的。就是我觉得相比于我的就台湾来说，他们更注重于行人的安全。然后可能也因为美国的道路通常比较大啦，所以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其实你需要横跨的幅度是相对来说大了不少。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导致有许多人可能因为不注意或者是这些驾驶者的一个闪神，然后就造成了这么多起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游行的确有必要，就是让政府或者是让相关团体知道说这样子的情况是陆陆续续在发生，并且希望他们有针对政策速限这类的方面去做调整，然后去改善这类不幸的意外发生的情况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小卢，你对于美国的交通你有遇过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有觉得美国的交通哪方面你觉得好，或是哪方面你觉得不好的地方吗？
我觉得首先玉丽提到的一点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车辆礼让行人，我多数碰到的情况是车辆一般是会礼让行人的，但是我也确实有看到过很不幸的是，我之前目睹过一起车祸，就在学校周边，是一辆车它没有礼让行人，然后有一个急转弯，然后撞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那辆车逃逸了，就是它是直接就冲出去了。然后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司机是不是有酒驾或者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违规驾驶，但是我确实是目睹了当时那个惊险的一幕吧。我个人觉得美国的交通怎么讲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高速上开车或者什么时候，它对于这个速度的限制啊，包括就是说你如果超速行驶了很容易收罚单呀、等等等等。但是我其实就是不太清楚它对于这个违章具体是完全抽查的性质，还是说他真的会去，比如说你闯红灯他会去查你，或者说是给你罚单这个样子。因为本身我现在是在日本，然后我之前在大陆，就是这两边的话他的这个违章呢查的会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吧，尤其是在大陆的话它是会有比如你闯红灯了是会有违规拍照，然后这样的话会扣你驾驶本上面的分数，当你就是违章次数，比如你闯一次红灯扣三分，然后你违现在是扣五分还是三分，然后你违规次数多了累积起来，你的分数被扣完了，你的驾驶本就很容易被吊销掉，然后它好像是每年去更新的这个样子。然后日本这边的话呢，它是分地区，就是在东京这边，我现在在东京这边的话呢，整体上的这个交通还算比较友好。然后我在大阪的话呢，尤其是到了晚上，由于他们的路口不是每个路口都会有交警或者说去违章拍照，所以可能会有遇到就是车辆闯红灯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吧。所以我觉得抛开这个规章制度来谈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提高人们的这个对于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尤其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是现在尤其是后疫情之后呢，它的这个毒品呀等等的盛行嘛，然后如果要是毒驾或者酒驾，它真的是不仅会给自己，也会给对方给其他人带来一定的这个带来人身安全上面的伤害。而且很不幸的是，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在美国的公路旅行，他在开车，然后他在公路旅行中遇到这个车祸，就是很严重的一起车祸去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交通安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那像比如说以台湾来讲，我会说我来美国反而对美国的交通情形我会比较满意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加上车辆又多，所以 变得说行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路权，因为有时候你停车或是什么，你就会占用到行人的行动的空间，那行人的安全性就降低了嘛。那甚至是车辆在左转右转甚至直行的时候，他们比较，我应该说也不是说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部分人会比较不倾向于礼让行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来美国以后，我就发现，哎，他们其实很愿意遵守这类的交通规则。他们的，我自己觉得他们对于交通事件的这个，比如说他的 sense 嘛，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像美国在比如说在一些住宅社区，就不要说是这种比较繁忙的道路，在住宅社区里面，很多很多的时候，他会在路上设立那个一个凸起的一个坡道。那如果你的车速过快的话，你就会让你的车子受伤，因为它会瞬间上去又下来，然后你就看天上车子蹦了一声，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的车子撞到。所以他们就因为不想要自己车子撞到，所以可能会减缓这个速度。我觉得这个设施其实也是不错。我不晓得，因为在台湾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反而在美国很多。我不知道在，因为可能东京来说，我觉得它的居住环境也许跟台湾比较类似，可能跟美国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其实蛮好奇说。因为东京给我就日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守法秩序，然后很整洁的一个地区，所以我蛮想看小卢听小卢分享说有关你在东京这部分就是一般的道路啦，甚至是住宅区的一些交通情况这样子。
其实日本的话，它大多还是车辆会礼让行人的，然后日本这边的话也是比较小嘛，然后人也比较多，我个人呢平常多一般是坐公共交通出行，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地铁线啊，然后就它的铁路线比较发达，它如果要是开车出行的话，它的油费包括停车费都非常的贵，所以我是不在日本开车出行的。但作为一个行人来讲，我在日本的这个道路上面就是行走啊，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就是我会有一种安全感。但是有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的是，日本它不会分非机车道和机动车道，就是它的行人其实是和自行车是都在一条道路上行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后方有过自行车，或者是前方过自行车的话，就会有一些非常就是容易有一些混乱。就是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但是整体上来讲，对于机动车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日本做的还是不错的。当然了，确实也看人也看地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就是说遵纪守法的人，也有不遵纪守法的人。就是我像我提到的，比如说大阪吧，他们那边的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就是比较的
随性吗？
然后的虎，对，比较随性，对，比较随性。的时候，大家开车就不太那么注意，比如限速或者说是红绿灯。当然，我们肯定是不提倡这一点嘛，对吧？但大体上来讲的话，这个在这边的话，还是交通安全还是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吧？对。好的，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杰夫·贝索斯要从西雅图搬到迈阿密，他可能带走亚马逊的一部分。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计划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一决策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贝索斯在2021年卸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但仍保留执行董事长职务。他选择迈阿密的原因包括其父母居住在那里，以及他在该城市度过的高中时代。亚马逊公司也跟随贝索斯的步伐，据报道正在迈阿密寻找办公场所，这表明公司可能在该地区开展新的业务。虽然亚马逊总部仍设在西雅图，但这一动向使人们猜测公司是否计划在佛罗里达州设立重要的分支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一直在推动员工回到办公室，与员工的分歧导致了内部不满情绪。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员工需要在办公室度过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引起了数万名员工的抗议。这表明了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和办公室工作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贝索斯在社交媒体 上发给西雅图，指出搬迁将使他更靠近亚马逊的未来项目，并强调了他在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活动增加。他最近在迈阿密购置了两处房产，引发了关于他在佛罗里达州居住的争议。贝索斯选择佛罗里达的税收政策可能是为他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该州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与其之前所在的华盛顿州形成鲜明对比。那么亚马逊的这个搬迁呢，我也是杰夫贝索斯的这个搬家呢，也确实引发了非常多的关注，尤其是他提到了亚马逊一直在推动这个员工回到办公室嘛。我们之前的新闻也有提到说，在这个疫情之后呢，许多公司呢还沿用了就是线上办公、远程办公或者是混合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亚马逊呢却是一直在推动公司员工呢去进行线下办公。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就导致了就是公司员工的一些不满嘛，然后再加之这个贝索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要告别西雅图，然后准备搬家搬到这个迈阿密，然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动荡嘛，对吧？我不知道就是 UD 对这则新闻。
对，当然贝索斯想要去迈阿密的理由，其实在新闻中很明确提到，应该就是第一个方面一定是家人的关系，他的父母，然后再是他可能就也想转移重心离开西雅图，然后多去陪陪家人，我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他的那个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他也设立在迈阿密，所以可能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说，比如说 Tesla 的马斯克，然后 Amazon 的贝佐斯，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这个太空领域上面有稍微的竞争，所以也许贝佐斯想要考虑把他的重心更多的放在这个太空探索的上面，因此而迁居到迈阿密。那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从西雅图搬到迈阿密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就是气候的部分。那我个人曾经去过迈阿密一次，我是觉得对我来讲太热了啦，可是可以理解，的确你在迈阿密就是如果是夏天来说，烈日阳光、沙滩，甚至是它的地形，我觉得都的确是一个可能偏向不能说中老年，就是可能你的职涯晚期或你会想过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比较舒服嘛。然后包含整个佛罗里达州也有很多的湖，所以像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就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房子或者是度假村沿着湖上面去设立，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蛮适合生活的啦。当然当地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消费水平我就没有这么多研究，因为我只是去旅游了，但我自己个人认为迈阿密的确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这样子。所以不知道小卢你有没有去过迈阿密，或者是你们曾经听过朋友去过迈阿密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吗？
我自己没有去过迈阿密，但是我有朋友去过迈阿密，那边就是有点像，就他告诉我有点像小夏威夷的感觉，就因为我本身当时迈阿密和夏威夷之间选择去了夏威夷嘛，然后他跟西雅图的这个天气啊、环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则新闻呢，就是很难去评判，就是贝索斯他做出的一个决定，就像当时他把亚马逊的总部开设在西雅图一样，为西雅图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或许他去迈阿密去把也会给迈阿密带去更多的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吧，对吧？
算是值得期待，我觉得。
对，可能看看他会给迈阿密去带去什么，包括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他考虑到他的家庭，或者说他考虑到税收方面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等等的，对。
就像
而且
你说。
而且本身亚马逊它本身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的这样的扩张嘛，它会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也是把 就是在迈阿密去发展的话，也算是应对比如说人才啊、市场啊，包括这个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对，
好，那我们就看能不能期许，就是贝罗斯离开西雅图以后，会不会让西雅图的这个一个科技巨头离开嘛，会不会让西雅图的生活物价水平，前面提到新闻提到的这些物价水平会不会能够也降低，也是可以期待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啦。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算是个好事情，就是可能新的地方有新的需求、新的市场，然后原有的地方也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去应对这样一个贝罗斯离开的这个新闻这样子。
对，而且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嘛，它本身就是需要加强在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来弥补它扩张啊或者是移动啊带来的这个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它对于西雅图的这样的影响，也同时期待一下对为迈阿密带来的更多的机会。好的。下面呢是关于 Giving Tuesday， 您的爱心将照亮我们的前程。2023年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在西雅图举办在西雅图上空棚的第12个年头。这一年呢，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已进入第4年，我们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从未中断。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已连续举办10年，西雅图中文电台开启印刷媒体西雅图华人月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广播直播时间从最初的每周15个小时增加到每周30个小时，包括周五到周日晚上6点开始的高峰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全新手机 APP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连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台官网、 Facebook 页面和 Group 西雅图华人月刊构成了广播之外的媒体矩阵。西雅图中文电台成为华盛顿州商业部、华盛顿州税务部、华盛顿州卫生部的合作伙伴，麦当劳等世界500强企业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广告客户。西雅图中文电台积极支持华人参政议政，为更多华人当选地方政府议员贡献绵薄之力。我们已经有95名定期主持节目的电台主持人，还有30多名顾问，他们来自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眼里有泪，心中才有彩虹。我们心里还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比我们本身更大的事业，就是为您，为我们的华人社区服务。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爱心日 Giving Tuesday， 请您支持我们，您的捐赠将全部用于对年轻人的培养。您可以随时访问公众号，通过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捐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以上新闻是由卢和伊利为您播报的，想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拜拜。
This is 1158.